OK，好，今天我们从创世纪4章25节开始灵修。我上次讲过，创世纪4章25节的25到26节的内容应该放在创世纪第5章里面因为从这里开始来讲到赛特开始来讲到赛特，整个第5章呢是讲到赛特这一脉的家谱来与该隐这一脉的家谱相对应那么为什么这两个家谱是相对应的呢？那么为什么赛特这一脉的家谱就是代表女人的后裔呢？为什么该隐那一脉的家谱，该隐那一脉的家谱是代表谁的后裔啊？前面已经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了。那为什么赛特这一脉的家谱是代表女人的后裔呢？所以你要从创世纪第4章的最后两节经文也要来看，创世纪第4章25节，亚当又与妻子同房，生了一个儿子啊，生了一个儿子。在之前讲到该隐的时候圣经有一个难题，就是该隐的妻子她到底是谁？实际上，这个难题之所以成为难题，是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个前设，好像亚当就是神所造的第一个人。那么，如果亚当是神所造的第一个人，该隐的妻子就只有可能是亚当夏娃所生的女儿。但是到这里呢，又出现问题了，这个又塞不进去。第4章25节讲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这是什么时候呢？因为第5章讲得很清楚，第5章3节讲到亚当是活到130岁生赛特。亚当和夏娃呢，他们被造的时候就已经是成年人，他们被造的时候已经是成年人，他不像我们自然生产出来为婴孩。但是，那么亚当的岁数是怎么算的呢？为什么这里说亚当活到130岁呢？所以最合理的解释呢，亚当虽然被造的时候已经是成年人，但是这里的130岁也是指亚当活在这个世上已经130年。前面在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在前面亚当夏娃被造、被赶犯罪、被赶出伊甸园。到第4章第1节，有一日，那人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该隐，然后夏娃就又生亚伯。从文意上的角度上来说，这里应该是衔接的比较紧密。换句话说，生该隐、生亚伯是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之后不久的事情，不会很长。但是生赛特隔的时间很长。是要到亚当活到130岁才生赛特。我们在前面讲到亚当被造到亚当夏娃犯罪，这是很短的时间很短的时间。然后亚当夏娃一犯罪就被赶出伊甸园，然后赶出伊甸园之后就同房生该隐和亚伯。但是从这个时候生完该隐和亚伯之后到生赛特，隔了很长的时间。至少100多个年，至少隔了100多年。好，那么就有人就会说，那么在这100多年当中呢，有可能亚当和夏娃呢，同样也同房，只是没有生出儿子，生出一大堆女儿。然后这些女儿呢，又要等他们成长，因为他们生出来的孩子是婴孩，又要他们成长到成熟的年龄呢，然后再让该隐呢把他们娶了去。这种从理论上来说是可能的，但是从圣经的经文文义上来说呢，几乎是不可能，几乎是不可能。经文的文义讲得非常清楚。25节，亚当与妻子同房，这时候亚当是130岁啊，生了赛特。5章3节讲得很清楚，亚当活到130岁，又生了一个儿子生了赛特之后又再是800年，并且生儿养女。所以实际上更加合理的推论更加合理，也只能说是推论，但是应该是更加合理、符合经义的推论， 是亚当夏娃在生了该隐和亚伯之后，他们没有再同房，没有再同房，隔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啊，用我们现代人的话来说，他们分居了很长时间。然后到亚当130岁的时候，他们才同房生赛赛特。那么为什么这个推论是比较合理的呢？因为在4章25节的时候，我们来读4章25节啊。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很明显，赛特这个名字仍然是夏娃取，如同该隐一样，仍然是夏娃取的。那么赛特这个名字的含义是什么呢？这个名字的含义就是案例嘛。那么所以后面说，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不是神另赐给我一个儿子，而是给我立了一个儿子，这是不一样的，不是神又给了我一个儿子，不是神又给我立了一个儿子。这说明这个赛特在这个名字里面表达的含义就是赛特是有职分的，而且立的这个儿子呢，他的职分呢是代替了亚伯。所以很多时候啊，就是你们在理解圣经的时候，这里的细节要非常注意的，并不是说夏娃失去了啊，因为他的大儿子该隐呢又被上帝给驱逐，二儿子呢也死了。然后，所以呢，这个母亲呢，因为没有儿子在身边，就非常的孤苦伶仃，就渴求又有一个儿子。所以现在呢，又得了一个儿子。然后就说呢，赛特呢是来代替亚伯成为我的儿子的。如果是这样子呢，前面就不可能用这个动词叫立，他应该用动词叫赐或者给我一个。但实际上呢，他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词。这个词啊，这个立的这个词，它实际上呢，它是，我给你们看啊，它就是出现在创世纪的3章15节啊，就是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彼此为仇，那个叫，所以它这个词啊，它是个非常非常特别的词。他说明这个利的这个儿子这个赛特在上帝眼中是有特别意义，在上帝的眼中是有特别意义的啊。所以呢，我们会把它当成是一种案例的意思啊。前面的主语亚当与妻子同房，主语是亚当，他就生了一个儿子，主语却被称夏娃了。这个跟该隐那里的句式是一样的。好，然后你来看，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好，后面一句话非常关键，因为该隐杀了他。你注意没有？因为该隐杀了他不是个旁白，因为该隐杀了他是在这个引号里面的，是在这个双引号里面的。因为该隐杀了他是夏娃给赛特取名的一个依据，明白吗？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什么？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跟你说，在从夏娃生那个该隐亚伯之后生赛特，为什么隔了那么长的时间里面，为什么有可能是他们没有同房呢？其实这就是依据。这依据是什么？就是当该隐杀了亚伯之后，这一件的事件，亲兄弟之间的谋杀，让这个家庭彻底决裂了，就这个家庭彻底的决裂了。因为前面讲得很清楚，该隐是这个家的长子，该隐是这个家所有希望之所在，该隐是继承父业的，但是现在这个该隐却谋杀了他的兄弟。所以造成了这个家庭当中的关系，亚当和夏娃间的关系也是决裂的。一直到很多很多年以后啊，很多很多年以后，然后这里就讲到亚当又与他的妻子同房，生了三胎。我觉得这样的解释呢，这样的来那个梳理的脉络呢是比较合理的啊，比较合理的。这个呢，总归比 这个在这个130年当中，好像亚当和夏娃呢总是想要生儿子，但是呢生了一大堆的女儿，然后到了130年之后呢才生儿子，总归要比这个要更加的合理的。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夏娃虽然是夏娃来给赛特他来取名，但是你们一定要注意，夏娃讲得很清楚，这个儿子是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这个儿子是代替亚伯的，他没有说这个儿子是代替该隐的。按照道理来说，夏娃更喜欢的是该隐，他实际上失去了两个儿子，两个儿子他都失去了，一个儿子死了，一个儿子被驱逐了。但是他说的是这个儿子是来代替亚伯的，换句话说，赛特的降生是为了要被神所安立来代替亚伯的。那亚伯是什么职分？知道？亚伯是什么职分？亚伯是祭司。为什么亚伯是祭司？因为亚伯向神献祭，那该隐也向神献祭，但神喜悦亚伯和亚伯的祭。所以这个人起来，这个儿子得到这个儿子，我再强调一遍啊，不要把他以为是弥补了一个妈妈没有儿子的一个缺失，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啊。就这个儿子得到这个儿子，在上帝眼中是有特别的一个职分，这个儿子是用来代替亚伯的，代替亚伯这个意思不是指代替亚伯成为了夏娃一个新的儿子，明白意思吗？我再次强调，你们不要忽略这些字义当中的它的一些丰富的意思，因为中文很难把这些意思把它翻译出来。然后这是第一个证据啊，这是我现在要告诉给你听，为什么赛特这一支就是与该隐那一支的家谱相对应的，而两方一方代表女人的后裔，一方代表神的后裔，这是第一个证据。第二个证据。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诺士。以诺士，起名叫以诺士。等一下啊，以诺士的名字，以诺士的名字是男人啊，或者叫真男人。以诺士这个人的名字的意思啊，真男人。赛特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诺士啊，这时候以诺士的特别就开始出来了。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好，这一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非常重要？这个问题你们如果前面从创世纪一开头就开始灵修，你就可以回答得出来。为什么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为什么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为什么这件事情特别重要？亚伯是祭司，那是在上帝眼中是祭司，但他的身份仍然被父母所忽略，父母并没有把他当回事，这是前面都已经讲过了。人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为什么重要？赛特娶的媳妇是谁？赛特娶的媳妇是亚当的女儿。好，为什么非常的重要啊？为什么非常的重要？是因为这里讲得很清楚，他不是求告神的名，不是重点不在求告上，你们把重点看错，我不是跟你们讲了吗？重点是在耶和华的名啊，不是跟你们，我之前不是创世纪第二章详详细细跟你们讲了，创世纪第二章刚刚出现耶和华这个词的时候，详详细细跟你们讲了什么叫做耶和华是什么意思来？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啊？你不能够学到后面，你把前面东西忘了，这是重点，重中之重啊！耶和华是什么意思？耶和华是代表着旧约要不断的出现一句语句啊，神要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耶和华是代表着上帝是你们的神，是他选民的神。从神开始拣选、选立亚当，造亚当，造夏娃，开始他们作为上帝的选民，就是我是你们与你们来立约的神。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耶和华这个名字就没有了？从什么时候开始，耶和华这个名字就没有了？怎么耶稣基督呢？从什么时候开始，耶和华这个名字就没有？从第三章。从蛇和夏娃，包括沉默的亚当，共同的抵挡耶和华神开始，耶和华这个名字就没有了，对不对？上次第三章不是跟你们讲得很清楚吗？蛇撒了10个谎，每一句话，蛇的两段话，每一句话都撒10个谎，夏娃撒了9个谎言，一直到那时候都是没有的，然后到。夏娃犯罪，亚当夏娃被赶走，都是没有的。好，然后到夏娃给亚当给该隐取名的时候，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我当时在解释这句话的时候，不是跟你们说吗？这句话并不表明夏娃好像恢复了他要与神的关系，这句话恰恰表明夏娃是高举该隐为自己的主一样的。然后到了这个第四章的25节，这里讲赛特的时候，同样是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他。所以在这个地方，真正恢复选民与上帝关系的，就是在以诺士这里。所以这是一个新时代。现在开始一个新时代，你们的这些不用问这些问题，我都已经解释过了呀。什么期间是不是生了好多女儿，还是生了赛特才生女儿？生了赛特才生女儿，这不是讲得很清楚吗？第5章4节讲得很清楚。所以你们刚才问我赛特的媳妇是谁？赛特媳妇是亚当所生的女儿。为什么赛特的媳妇一定是亚当所生的女儿？因为她是女人的后裔这一支。他这时候是没有与外邦人去结合的，要等到什么时候与外邦人去结合？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第6章。好，所以你来看，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就是人才求告主名。谁会去求告主名呢？现在你们搜索一下经文。新约哪里说到，或者说旧约其实就已经有了，哪里说到求告主名呢？求告主名，因为耶和华这个词在经文当中就是指主的，哪里是求告主名的？不用问了呀，怎么你们的问题怎么搞得很复杂？为什么在赛德之前亚当不能生女儿？可以，理论上可以。但是那个不符合常识，也不符合经义，不可能跟你们解释过了，你们脑袋转不过来的。就你们的脑海当中永远是亚当是第一个人，这个根深蒂固的这种观念在你头脑当中就是这样子。然后因为要符合这一点呢，你必须要做出很多违背常理的解释，把它塞到经文当中去，而不能够更加忠实于经文。好，你们来看啊，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啊，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啊，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在彼得在五旬节第一次讲到的时候，里面的核心经文。在彼得所有讲到的核心经文就是21节，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而彼得引用的是旧约约珥书2章28节，翻到新约，翻到旧约约珥书二章28节。好，约珥书讲的是什么？ 约珥书讲的是什么？约珥书啊，刚才使徒行传那里，彼得是引用的是旧约的约珥书，约珥书的2章28到32节，约珥书上讲的是什么？约珥书上讲的是凡求告什么耶和华名的就必得。等到彼得那时候，他为什么要说求告主名？因为主已经来了，在原来就是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很明显，以挪士所代表的求告耶和华名的人，就是上帝的要拯救的百姓。啊，这是已经是非常清楚了，就是与该隐的那一支做出截然区别开来。好，这是25到26节啊，这是25到26节。好，这是25到26节的意思啊。好，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家谱啊，第五章这个家谱。你会马上发现第五章这个家谱最大的一个奇怪的点在哪里？从那个整个的第五章的这个家谱表面上来说，它的模式跟该隐那个家谱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之前跟你们讲过了，该隐那个家谱是没有讲到人死的。该隐那个就是第五章的这个家谱，它有两样东西是该隐那个家谱没有的。第一，它突出的啊，就是什么什么的人活到什么什么岁，生了什么什么，然后又活了多少年，又生儿养女，然后到多少岁死了，这是它一个突出的模式。在这个模式当中，它突出两点：第一，他们都会死的，死的，死的，死了啊，这是第一；第二，生儿养女。这两个点是该隐的家谱里面没有的。该隐的家谱里面没有的，那当然不是该隐的子孙不生儿养女，当然他们也生儿养女，但是他没有突出这一点，也不是他们的子孙不死，他们当然都会死，但是他没有突出这一点，这两点是后面的这个家谱所凸显出来的，这是从整个记载的模式上，但是还有一点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它与前面该隐的家谱完全不同，这一点很容易被忽略，而这一点至关重重要，至关重要。什么叫该隐的后代不被记载？该隐的后代不在第四章已经记载了吗？不是以诺那个与神同行，不是。不是，最关键的一点，第五章所记的家谱跟第四章该隐的家谱有一点至关重要的区别，而这个区别非常清楚的。怎么还会有人问第五章那个家谱为什么不记载该隐？不是，我觉得你们的概念怎么不是讲了那么多遍？他把两个家谱分开来了，明白吗？脉赛特这一脉把它分开来记载，知道吗？这为什么分开来？一个是蛇的后裔，一个是女的后裔。但是第五章开始的家谱，你来看啊，但如果你是这样来理解，该隐的这一脉是蛇的后裔，赛特的这一脉是女人的后裔，是选民。OK，没有问题，你这样去理解没有问题。我刚才已经讲了，但是如果这样去理解第五章的家谱，它应该怎么写？如果你来写第五章的家谱，你为了凸显赛特这一脉跟该隐这一脉的区别，你应该怎么写？你一开头会怎么写？你一开头会怎么写？你们没有抓住重点。好了，我来讲吧，我来讲，你们会发现非常，你们很容易忽略掉的，很容易忽略掉的。 但是这恰恰是重点。我再讲一遍啊，假如你现在没有读第五章，你现在你还没有读第五章，OK？假如你也没有读过第五章啊，假如你第五章圣经从来没有读过，你脑海当中是一片空白的。我现在告诉你听，亚当生了该隐，然后该隐被神弃绝了，该隐这一脉就变成了3章15节所预言的蛇的后裔的那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从拉麦诗歌讲到了这一脉的达到的高峰，对吧？OK，好，那么。然后呢，第四章呢又讲了，神又给了他们立了一个儿子，叫做赛特。然后很清楚，赛特这一脉呢是求告耶和华名的。然后这两代的后裔往后面的延伸，就是蛇的后裔与女人后裔的征战，是吧？好，这个非常清楚了，这个概念清楚了。好，现在如果你第五家谱没有读，现在我让你来写第五章的家谱的第一句话，你会怎么写？你会很自然的写吗？那赛特生了，你应该说，你应该是说，赛特活到105岁生以挪士，以挪士啊，然后又活了800多岁，赛特共活了，然后又以挪士，你肯定是从赛特开始写。明白意思吗？因为该隐和赛特是同辈的嘛，他们是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爸爸是亚当。然后我们现在讲了该隐和赛特这两系把它分开，那你追溯家谱就如同该隐的家谱是从该隐开始写一样，那你那个家谱应该从赛特开始写，但是很明显第五章第一节讲的是亚当的后代，他从亚当开始写的，这就变成什么呢？第五的家谱与第四章的家谱对应，不是赛特的家谱与该隐的家谱对应，而是亚当的家谱。与该隐的家谱对应，而且在这一个叙述当中，在五章的在五章的1到5节，你们来读啊。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跟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这一段而且记载的非常的详细。这一章记载的非常的详细，而且在这一章当中啊，我可以告诉你听啊，它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它有一个词就是亚当这个词共出现六次，就是第一节亚的后代记在下面这个亚当这个词的原文，跟当神造人这个词的原文啊，第二节称他们为人这个词的原文。第三节，亚当活到130岁，亚当这个词的原文；第四节，亚当生赛特之后，亚当这个词的原文；第五节，亚当共活了930，亚当这个词原文，它原文都是一个字。所以在圣经的翻译当中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什么地方应该翻译成亚当，什么地方应该翻译成人？它原文是同一个词，明白吗？原文是同一个词，那么什么地方应该把它翻译成是指亚当这特定的一个人？什么地方应该把它翻译成是指整个人类？那么有不同的翻译啊，有不同的翻译。我个人觉得呢，和合本的翻译没大问题，和合本翻译是有不准确的地方的，但是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不影响对这段经文经义的理解。很明显，在这段叙述当中，就是刚才的1到5节这段叙述当中，它在它的原文当中的这个词，有的时候是指亚当，有的时候是指整个人类。为什么呢？为什么它不是都是指亚当呢？因为它用的是复数，懂了没？它用的是复数，它不可能用复数来形容亚当这个特定的人。比如说，第一章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这个第一个亚当，这个用的是单数。但是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第二个当神造人的这个就产生歧义，因为这里是可以翻译成亚当，也可以翻译成人。但是到了第二节，称他们为人，这个他们为人，这个人就是复数。 那么所以这个第二节的，至少第二节的里面的那个词是应该翻译成人，而不能翻译成亚当，你不能说称他们为亚当，对不对？那么我，所以在第一章啊，五章一节当中，当神造人的那个人是翻译成亚当还是翻译成人，这是有歧义的。因为他可以翻译成人，也可以翻译成亚当。如果翻译成亚当的就，这句话就变成亚当的后代记载在下面。当神造亚当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而这个第二，如果是这样来翻译的话呢？五章的第二节，五章的第二节是明显的插叙，就插进去的。你的那个文意应该是怎么样的？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亚当的日子是照着自己样式造的，应该直接跳到第三节，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中间这段，并且造男造女，他们都是指他们，这是指人类，是指创世纪第六天的，他们被造的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这是插进去的，但是我为什么说中文的这个翻译它没有造成一个特别大的歧义呢？因为如果你把第二个啊，第一章一五章一节的那个当神造人的那个人，你把它不翻译成亚当，也翻译成人，那就很明显，你就可以得出个结论：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从当神造人的日子开始，一直到第二节结束，它也是插叙进行进去，而正常的。文艺应该是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行亚是个内向师。而中间的当神造人的日子，是造人样式造，并造人造语，在他们被造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这是插叙性进去，明白吗？所以这个第一章五章一节的这里的造人，这个人到底翻译成亚当还翻译成人是有歧义的，但是我只是觉得这两种翻译不影响什么呢？不影响中间它插叙了一段，这是肯定的，它插进去了一段。听懂没？好，它中间插进去了一段，但是你很肯定的一点，你不可能把这六个词都翻译成亚当，因为第二节那个是称他们为人，这是复数，清楚吗？好，所以这一段它的家谱是从亚当开始来记载的，这点为什么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中间只是把字义跟你们讲一下，我告诉你听，这里面有两点，第一，不能把它都翻译成亚当，这是第一；第二。中间插叙了一段，插叙了一段神起初第六天造人的时候的样子，这说明是这你为什么要插叙这一段？很多人问为什么插叙这一段？因为在后面第三节讲到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跟自己相似，就把他起名叫赛特。为什么要插叙这一段？因为他要表明亚当虽然是一个特别的一个选民，但亚当与第六天所造的人一样，都有上帝的形象跟样式，而且如今赛特也是有神的形象。这点是为了他插叙进去这一段在文字当中的目的。好，下面我来跟你们讲讲更加重要的点啊。你们有些次要的东西，我只是跟你们带过的，并不是纪要，并不是特别重要的纪要整理。但是这里我问你们，为什么家谱要从亚当开始记载？为什么家谱亚当开始记载？这个是更加重要的一点。他没有从赛特开始记，没有直接说从赛特这一脉，好像从亚当开始分成两支，一支好的，一支坏的。他为什么要从亚当开始记？很好啊，所以这里面有个关键点的问题，有个关键点的问题，有个关键点的问题。我之前不是跟你们讲过，我在这个主日，我跟你们讲到是在这个主日还是在灵修，我讲到家谱的总论的时候，我说为什么圣经要记载家谱，还记得吗？圣经所有的家谱，该隐的家谱是第一份的家谱啊，旧约有很多很多家谱，创世纪就至少有10份家谱，圣经所有的家谱记载的属灵含义是什么？ 属灵含义是什么？还记得吗？所有的家谱的记载的属灵含义，都是为了要引出基督的什么？引出基督的什么？因为所有家谱当中都记载的都是人，人生人，人生人，人生人，而且生的人呢都是死，所以他要引出基督的道成肉身第一点，并且要引出基督的死里复活。只有基督是活人，而且基督也是道成肉身的。所以，该隐的家谱是第一份家谱，最后一份家谱就是在路加福音，耶稣基督的家谱。最后一份家谱就是在路加福音，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以后再讲到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啊，跟你们来做对比，它的侧重点完全不一样的啊，就是圣灵来启示这个家谱的侧重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当马太福音来记载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是要强调耶稣基督是那一个亚伯拉罕之约和大卫之约当中所指向的那位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这是明显的。但是等到路加福音的家谱，你会发现这个家谱直接指向亚当。你会发现这个家谱是直接与我们现在第五章所说的这个赛特这一支的家谱完全联系在一起的。对不对？完全联系在一起的，完全追溯联系在一起的，从亚伯拉罕追溯到闪，追溯到挪亚，追溯到以诺是赛特，然后最后说38节，以诺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两份家谱就开始衔接在一起，明白吗？所以第五章其实记载的是谁的家？所以你们现在明白了，所以第五章记载的是谁的家谱？第五章记载的是耶稣基督的家谱。这就是为什么第五章的家谱特别重要的原因。所以第五章记载的是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他是直接从亚当开始来记载的。好，那么是不是从这里就推断得出来，亚当就一定得救？我不跟你说，这个不能马上画出等号，但是推断得出来一个非常简单的点，亚当仍然是选民，亚当仍然是选民。虽然在亚当犯罪之后，神宣告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要开始征战，直到最后的时刻。然后在亚当的儿子当中，该隐就是被弃绝的，赛特就是被拣选的来替代亚伯的。当然，亚伯也是被拣选的，但是赛特的这一脉啊，就开始一直是作为耶稣基督家谱的一部分。你只有这样来理解了之后啊，我跟你们讲啊，你只有这样来理解了之后，翻到第六章。你只有这样来理解之后，读到创世纪第六章，你才明白，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明白了吗？你只有明白了，亚当是选民，亚当就是谁？神的儿子。神所拣选的，所以你才明白什么叫做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谁是神的儿子，谁是人的女子，就可以明白，就不会跟随很多的谬讲圣经的，跟你讲神的儿子们是天使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根本都不是，根本不可啊！这个我在讲到第六章的时候，我讲到第六章的时候，我还会再来讲的。好，所以这段家谱第五章的这段家谱是从亚当开始记载的，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区别于该隐的。我刚才跟你们把路加福音那个联系起来，就知道这原来这是耶稣基督的家。好，那么也有人呢，他会将那个，因为在旧约的经文当中，凡是重要的人的名字，它都有一定的含义啊，它都有一定的含义，而这些含义呢，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希伯来文的那个传统当中，名字都不是随随便便取的，它不是随随便便取。所以呢，这些名字它本身一定是有一定的含义。那么就会有很多的圣经解经的版本，它将第五章的这个家谱从亚当开始，一直到 挪亚啊，他们的名字的意思呢，做一些那个做把它串在一起，把它串在一起。确实，这些名字它本身一定有一些特别的含义。当然，这个串在一起它有不同的版本，是因为它有的名字它的含义它有一些多种的含义。我在这里跟你们讲一个版本的含义啊，就是这十个名字讲一个版本的含义。亚当的意思就是人啊，就是人啊。或者说在人类当中啊，就这个意思啊，或者你把它，所以你把它整个意思串在一起呢，亚当的名字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叫在人间，赛特呢就是案例，诺的名字就是男人，该男的名字就是属马，马勒利的名字是赞美神，亚利的名字是得胜，以诺的名字是建立教会，马土萨拉的名字是差遣使者。拉麦的名字是彰显权柄，挪亚的名字是安慰百姓或者安慰子民，所以把它串在一起，就是在人当中要案例一个男人，他要将人赎买出来去赞美神，要得胜建立教会，差遣使者彰显权柄安慰子民。所以这些名字它本身把它串在一起啊，因为我刚才跟你们讲了，这个有不同的版本。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这是耶稣基督的家谱。所有的这些名字到最后都不是用来指向挪亚的。虽然这个家谱是到挪亚就结束了，这个家谱是到最后是要指向耶稣基督啊，要指向耶稣基督。这个给你们做一个参考，做一个参考。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啊，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已经7:22分。我们等到明天，我们会从里面的。从这个十个人啊，这个十个从亚转在亚当在里面的十个人来看一下，它里面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人啊，比如赛特啊、以诺士啊、以诺啊、马图萨拉呀、拉麦呀、挪亚，他们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家谱当中非常重要的人。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属灵上的体会啊？对呀、啊，有名字相同的呀。有名字相同的目的是因为这两个以诺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这两个拉麦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等到了那个第五章讲到拉麦的时候，就会讲到一首崭新的拉麦的诗歌。因为在这个家谱当中，拉麦也唱了一首诗歌。跟前面的拉麦的诗歌形成强烈对比啊，那么第五章里面的以诺啊，很明显跟该隐的儿子以诺形成强烈对比，它就是用来这样来对比的，这样对比的目的是来告诉给我们听上帝的旨意，他在他的百姓当中，他的拣选啊，以及他的弃绝和审判啊。这个名字的含义给你们做一个参考，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中间讲的那一段是重点，就这个家谱的特点，它是追溯到亚当的，亚当是最神的儿子，所以这段家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啊，它不是以宣告挪亚的来临为盼望的，并不是这样啊。等到后面讲到就是当拉麦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对。将来要来的真正的盼望者的宣告啊。好，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啊，你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啊？